诸葛亮火烧新野，这把大火把曹仁给烧懵了。他一看这新野城中到处都是火光，这可怎么办呢？这不得活烧死吗？有人来禀报他，说是只有东门火小。曹仁一听，快出去呀，哪边火小往哪边跑吧。曹仁打马扬鞭，领着他这些军校冲出了东门。东门火势不大，可是外边有埋伏啊。子龙在这儿等候着呢，他按着军事的吩咐，没有迎头截杀，他把曹仁的军马放过一半去，然后是一声炮响，由后边就杀上来了。不用等着赵云的军校去杀呀，就是曹兵自己那自相践踏，就死伤无数。赵云的军马杀着才得手呢，怎么得手啊？只要见那身上带火的冒烟的，准是曹兵，不带错的。这头杀一直把曹仁给赶到了白河。哎呦，可见着水喽，那马先急了，一匹一匹的就往这水里跳，是马鬃也着了，马毛也了了，马尾巴也烧了。那马一见水，他也明白啊，马有马心，知道这水啊能把火给治住，他就往这河里跳。那些军校也都往这河里蹦啊，打算把身上这火弄灭喽。哎呦，这时候是一片人喊马嘶之声，这就乱了套了。这时候正好天骄三鼓，上哨的云长将军一听下哨人喊马叫，哎呀，自己不由得挑起大指，军师神算，果然曹兵到了白河下游了。他急忙传令撤布袋，把这口子一撤呀，哎呦，那白河水憋的呀，多少丈高啊，这一撤口的，哗一下子这水就下来了。好嘛，曹操的这些人马呀，十之八九都成了河漂子了，都不会水呀，连人带马带盔甲全漂起来了。他们就在这河里的东一头西一头的跑，哪儿水浅往哪儿跑。哎，就渡口这水比较浅，也就是齐腰那么深吧，所以这些军校就往这儿奔。谁知道渡口这儿埋伏着三将军呢？有人禀报三将军啊，曹兵败过来了，您看哦，嚯，整个河道都是人了，有飘着的，有站着的，还真有几个会覆水的呢，这可怎么办呢？杀呀，点炮。哦对，打。三将军横枪立马，曹仁休走，你家义德将军在此恭候多日。许褚催马就过来了，跟张飞打了有个十几个回合，许褚是无心恋战，您想想还有心打下去吗？自己身上还直冒烟呢，他那三千铁甲军呐，现在还剩200多人了。许褚早就泄气了，心说我呀，我夺路逃走吧。他抢了一条路，许褚败下去了。张飞领着人马往下杀，这时候在城里头放火的那些以及关平、刘封、糜竺、糜芳带着人都上来了。军师孔明太会用兵了，就这几千人马叫他给调动的，简直是草木皆兵啊！曹军几乎都吓破了胆了，曹仁、曹洪落荒而走啊！只拜到天光大亮，他们这才把马勒住，互相看了看。哎呦，上回说呀，火烧博望坡，说的那个夏侯惇烧的那惨样，曹仁、曹洪还直撇嘴呢，现在俩人互相看看呢，还没人夏侯惇整齐呢。关张赵云诸将杀退了曹仁之后，他们一一见军师回令， 这时孙乾已经把船只竹筏全都准备好了，文武众将保着玄德，带着百姓弃了新野，直奔樊城。玄德到樊城了，曹操那气的差点炸了肺。曹操一看曹洪回来了，曹仁没脸来见他来了，领着些残兵在新野那儿驻扎着，他让曹洪来给送个信。曹洪跪在曹丞相的跟前，把这经过这么一说，曹操气得直跺脚啊，哈哈，诸葛村夫啊，你连用火攻篇呐、啊、看来你是把孙武子十三篇全都吃透了，你怎么用这火攻篇用起来没完了，烧完了博望烧新野，你一下子烧了我将近20万人马，这还得了？曹操立刻传令告诉许都的荀彧，你把看守许都的人马再给我拨调出几十万来，我兵凑100万，致灭枭雄，非把刘备灭了不可。说着曹操把令旗举起来，刘备刘玄德与诸葛村夫连如老夫太甚了，今日我要让樊城玉石俱焚，是鸡犬不留。他刚要传令兴兵，由旁边转过一个人来，丞相且慢。曹操一看正是自己手下的谋士刘烨。丞相您受天命，兴义师取荆襄，灭刘备，征讨孙权，所谓者百姓也。今日如果土平樊城，鸡犬不留，民必生怨。得人心者得天下，失人心者失天下。丞相您不能这么做。哦，曹操点了点头，轻轻的把令旗放在桌子上。刘先生，那么以你之见呢？以学生之见呢、啊、应该先派一个人到樊城去劝刘备归降。如果他纳首归降，您应该封赏刘备，安抚樊城一带的百姓。如果刘备拒命不降，他不听您的话，那怎么办呢？您可以去兵征伐，这就没有什么可说的了，百姓也没有什么埋怨的了。我叫他投降他不降，此计甚善呐、啊！曹操连连点头，这是个好办法。那么刘烨先生，你看派谁到樊城去说劝刘备来降呢？谁去合适啊？丞相，我已经想过了，咱们军中现有一人，此人十分了得呀，不单才学过人，而且与刘备至厚。把曹操吓一跳，什么？心说我这儿还要跟刘备相好的呢，那我可得注点意。什么人？就是那徐庶、徐元直。哇，曹操一想，刘烨你真聪明，这个人选太好了。不过曹操转念一想，不行。怎么了？徐庶当初啊是叫我由打新野那儿把他给诓来的，他不愿意来，到现在他也没给我出过一计设过一谋，如今我要让他回去正好啊，他一见刘备他就不回来了，这便如何是好？不能叫他去。刘烨摇了摇头，丞相您只管放心，您就放心大胆的叫徐庶去，没错，他非回来不可，因为徐庶那个人非常要脸儿，特别刚强，他不回来别人不讲究他呀，千人所指无病自亡啊，人家谁都得数落他几句，徐庶哪受得了？他到那会儿说成了也罢，说不成也罢，他准回来。丞相您就叫他去吧。好好好，来，散帐。 他把文武都打发走了，然后告诉刘烨，你去把徐庶给我找来。功夫不大，徐庶来了。丞相叫我有什么事吗？
元直啊，你坐下。
近来身体怎么样啊？徐庶纳闷儿，曹操军务这么忙，怎么想起问我身体来了？不是说闲话的实话啊，这里边准有文章啊。徐庶看得出来，你看曹操外表挺平静，实际他的心里头啊，急得都冒了烟了。本来嘛，让诸葛先生连连放火焚烧，把他给烧了个不亦乐乎，他还有心思跟我说话啊，准有事儿。还行，丞相，您真关怀我呀。元直，有个事儿啊，我想请你给办一办。丞相，什么事？
老夫到此想兵进樊城，将樊城玉石俱焚，鸡犬不留。
可是我转念一想，我这次举兵来取荆襄，征孙权，灭刘备，我为什么呀？我为的是黎民百姓。我捉刘备是应该的，可是樊城的百姓太无辜了，我生此怜悯之心，所以我想请元直你到樊城劝说劝说刘备，让他早日前来纳首归降，老夫要封他为侯爵之位，绝不能亏待他。你别看他这么羞辱我，我不记仇。如果刘备不来归降，那可就莫怪老夫要踏平樊城。元直啊，我非常器重你呀，也相信你准能劝说得了刘备，所以将此重任交于你，望元直勿负重托。
你可好好给我去说去，你别给我耍花招，含义就是这意思。
那徐庶还看不出来吗？徐庶微微一笑，丞相真是有负您的错爱，这么重的重任交给我，不过我怕我说不成啊。
元直，凭你的口才以及你与玄德交厚，怎么能够说不成呢？望君好自为之。
说完了，曹操进内帐了。徐庶一看，那我就去吧。自从许都出来之后，一直的就惦记着玄德，也想念诸葛亮，正好借着这机会我去探望探望，诉诉这离别之情。哼，我给你劝说玄德呀，曹操你等着吧。
元直更衣，带着两个随从，骑着马就奔樊城来了。有人一禀报玄德说徐庶先生来了。
哎呦，把玄德给乐的，拉着孔明打里边就接出来了。这一见呢，哎呦，甭提多亲热了，真好像一日不见如三秋，三日不见似九秋啊，也不知道多少秋了。我说元直先生，你怎么会来了呢？这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？可想念杀玄德了。
孔明也过来施礼。这次孔明见徐庶可不像在隆中那时候了，特别的亲热呀，
让到里面来，关张众将也都来见过徐庶先生。
当提到老母亲的时候，徐庶哭了，玄德和孔明都落了泪了。
徐庶告诉玄德，主公啊，您知道我干嘛来了吗？我太想念您了，也没个时间，没这么机会来看望看望，曹操也不让我出来呀。这次呢，我是奉官而来，不是私自交往，我是曹操的使臣，来劝说您来了。
孔明笑了，哦，大概是劝说我家主公投降。 因为曹操要举兵踏平樊城，可能是他手下哪个谋士给他出了个主意，不要得罪百姓，收买民心为要，所以来劝我家主公，劝如果我家主公不降，他再出师，这不出师有名吗？
元直一听，哎呀，两兄啊，你呀算猜对了，就是这么回事儿啊。
那么您就劝劝吧。徐庶一听，我还劝什么呀？您都给说漏了，这戏法已经不灵了。再者说，您就不说漏了，我也没法来劝我家主公了。我是来给送信儿来了，让主公赶快想办法离开樊城。孔明一听，元直，这你不用惦念，我们已经都做好了安排，等不得曹操兴兵，我们就从樊城这儿撤走了。哎，越快越好。行了，我也该回去了，话也说明白了，不能在此耽搁过久。哎，玄德一看，先生，你既来了就别回去了。当初一日，老母困在许都，为全人子之道，我不能不让您走啊。今天母亲已经升天去了，那您还回去干什么去啊？您就在这儿吧。嗨，元直摆摆手，主公啊，我何尝不想在这儿，可是不行啊，我得回去，因为曹操已经都计算好了，我非回去不可，不然就得受到万人的唾骂，我也不能这么做。主公您呢，有孔明先生辅佐，您是霸业必成啊。孔明先生胜我十倍，您就不用留我了。我在曹营，主公只管放心，我终生不与曹操设一谋。说着，徐庶站起来给玄德施一礼，当即告辞。玄德说什么也不让走啊，那怎么也得吃顿饭呢。摆下了酒宴，款待了元直。吃完饭之后，玄德与孔明带着关张赵云几员大将，把徐庶给送出去一二十里路啊，是难舍难离啊。元直临走再三嘱咐，主公您赶快回去收拾收拾，走吧，别净送我了，等我回去跟曹操一说，他立刻就得发兵啊，人马将至，不可耽搁。元直放心，我们马上就走。玄德又要哭，徐庶一看，干脆我快点走吧。他回到宛城，一见曹操，哎，丞相，我回来了。曹操挺高兴，元直说的怎么样啊？丞相，临走的时候我不是就跟您说清楚了吗？我办不成这样的事儿，到那儿我跟人家刘备这么一说，人家刘备大笑几声啊，他说，你莫看我手下的大将不过关张赵云，人马才几千之众，但是我并没把曹操。说到这儿，徐庶用手一指曹丞相，曹操吓一跳啊，怎么着？放在眼内呀，人家根本就不降啊。都啪，气得曹操一拍桌子站起来。徐庶一看你火了，那我该休息去了，你爱怎么地怎么地吧。徐庶笑呵呵走了。曹操这气，哦，合着我让你到樊城看朋友去了，嘿嘿，真不应该让他去呀。他马上举起令旗，聚众将，兴兵伐樊城。樊城这时候干什么呢？孔明先生正在布置撤离樊城啊。他们送走徐庶之后，孔明回来就安排，他告诉玄德，主公，樊城咱们得弃了，这地方不能要，要也要不了了，曹操是马上就到。玄德一听，那咱们上哪儿去啊，先生？咱们过江，兵取襄阳，只有这么一个落脚的地方。怎么谈到兵取呢？先生非常清楚，你要投了去呀，那蔡瑁他绝不能收留你，咱们得把这地方拿过来，要不然咱就没地儿待了。 众将一听说孔明先生主张取襄阳，是个个巧悦，都非常高兴。先生太高明了，大家都请玄德立刻下令。玄德一听，先生，咱们走倒好办呐，咱们过江就到了襄阳了，怎么我侄儿刘琮也得开开门把我接进去啊？那咱这些黎民百姓怎么办呢？有好些是由新野跟着这儿来的呀。众将一听啊，可都有点犯了愁了，看主公这意思，这是要带着黎民百姓走啊。这人马行动要带着些老百姓，那可够拖累的呀。有人就主张，主公，咱不能带这些百姓啊。玄德一听，哎呀，怎么能不带呢？古今成大事者以人为重啊，你离开人，什么事儿你能干得成啊？众将听到这会儿都差点笑了，是以人为重，可这时候他不是时候啊。玄德一想，这么办吧，咱们呢下个令，跟老百姓说一说，有愿意跟咱们走的呀就走，不愿意走的就留下。孔明告诉孙乾，小玉黎民，就贴个布告吧，有愿意跟着的随使君一起弃樊城到襄阳，不愿意就算了。这一传令，哎呦，连新野带樊城的百姓没有一家愿意留下的，他们都哭着喊着说，使君走到哪儿我们跟到哪儿啊，再没有这么好的明主了。玄德一想，那只得就得带着了，派人准备船只，从早到晚呐，由江这边往江那边运老百姓。玄德的人马不过几千人，黎民百姓啊不下十几万呢，这通运呐，没头没脑啊。玄德站在江这边看着，把他急的呀一个劲儿的直掉泪，因为这百姓这一哭一叫，哎呦，叫人是心乱如麻呀。你看这两岸这黎民呢，塞得满满的呀，是男女老少白叟黄童啊，推车的、担担的、挎筐的、提篮的、背包的、加伞的，老头扶着老婆，老婆搀着老头，大人领着小孩，小孩背着小孩，十几岁的姐姐背着那两岁的小妹妹，有牛车、马车、小轮车，马牛羊鸡犬市，有杀了猪的没来得及吃，扛着半拉半子，还有的老太太篮子里挎着只老母鸡，家里的箱子柜子宁可不要，老母鸡不能撒手啊。那真是大人哭孩子闹，鸡打鸣鹅鸭叫，这头乱的成一锅粥了。张飞急得要吐血呀、啊，这能打仗吗？这个曹兵杀上来可怎么办呢？大哥，有些百姓咱带不走，就把他们送回去吧。玄德一听，什么带不走送回去？哎呀，三弟呀，怎么能往回送呢？这都是因为我呀，坑害的这些黎民百姓遭此涂炭之灾，你要把百姓送回去，还不如欲兄我投江一死呢。他要跳江，你说这不是跟着起哄吗？这时候就够乱的了，他还要寻死。刘备啊，不是真想着跳江寻死，他也不是在起哄。那刘备这干什么呢？他是在收买人心。孙乾、简雍赶忙拉住了玄德，主公，您不能寻此短见，三将军说话有理呀、啊、就是说曹兵要追上来，咱们抵挡不了的话，咱们也完了，这些百姓不是也就都完了吗？这三将军是好意，好意也不行，必须都得带着。大伙一听，好，带着渡，还往这边渡呢，渡来渡去好不容易算渡过来了，是直奔襄阳。来到襄阳城前，玄德在马上举目一看，这襄阳城是吊桥高悬，城上遍插旌旗， 玄德得叫官呢。他往前一催马，让城头的军校赶快到里边禀报你家公子刘琮，就说城外有刘玄德求见，让他开城放我进去。我带着这么多的难民呢，他不看在我的面上，也要看一看樊城与新野的黎民百姓，请他赶快开棺。玄德的话没说完，蔡瑁打敌楼里出来了，往下一看，忽悠，这刘备带着些什么兵啊？这是，
哦，这是上襄阳避难来了，放你进来，放你进来，你就把我们的襄阳给占了。
哎，敲梆子，梆梆梆梆梆子这么一响，唰，乱箭齐发呀！得亏后边张飞上来的快，把玄德给抢回去了，不然呢，今天是不死带伤，人家不让进。玄德呀，还央告呢，蔡瑁将军，你不让我进城行啊？你是不是把这些百姓放进去？这些都是无辜之人呢。蔡瑁一听放百姓，知道百姓里边掺杂着你多少兵马呀，一个也甭想进。就在这时啊，听城门口那儿有人大喊一声，匹夫蔡瑁，你这个卖国之贼，刘使君乃仁德君子啊，今天带着这么多的百姓来到襄阳投你，你怎么会拒不开城呢？我今天非杀了你不可。哎呦，众人举目这么一看，在城门口这出现了一员大将，金盔金甲红战袍啊，手里提着一口大刀，此人跳下马来，站那儿，身高在8尺开外，冷眼这么一瞅啊，哎呦，跟二军侯关羽关云长长得差不多，面如虫草，是黑眉长髯，就是眼睛大点，不是凤目。此人姓魏名言，字文长，他来接刘备来了，当时是斩官落锁呀。蔡瑁一瞧，哟，魏延反了，快用箭射他，刷刷刷，箭往下这么一射，魏延用大刀拨打这些箭支。正在这时候，打魏延身后杀出一将来，好你魏文长啊，你敢以小反上，辱骂蔡瑁将军，让你知道知道你家大将军文聘的厉害。当时二将刀枪并举，马走盘桓，就打到一处了。孔明先生一看，这可真是一个实在难得的好机会呀！主公，请您兵进襄阳吧，城门开着呢，此时不进城更待何时？三将军张飞一听，哎，军师说的对呀，大哥您随我来吧，小弟一马当先杀进襄阳，杀死小子刘琮，咱们得过襄阳城，背城一战，以拒曹贼。